赵继克骑着白马往前跑了一段，正好撵上那个穿黑大氅的那个女子，一伸手把她从地上拽起来放到了马背上，他们两个人就骑在同一匹马上，马在原地来回转着圈子，不耐烦地打着响鼻儿。他不明白他的主人在他的身上干什么。航天醉远远地看着他们，他也不明白他们这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是干什么呢。甚至于那两个被激情击中的人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马呀，终于被放开了缰绳，一下子撒开了蹄子，在这个迷黑无人知晓的城市里午夜狂奔起来了。航天醉一阵眼花，梦中的背影向他的心袭过来，他的眼前便是一片背影，晃得他头昏目眩，然后再一眨眼便听见了马蹄声碎，风驰而去。航天醉再想看什么他都看不见了。天醉他不知道那个后半夜他是怎么过去的，他真的记不起来了，他只觉得自己的腿肚子发酸，迈不动步子，想必是走路走得太多。耳朵里呢，来来回回的都是那个盲人拉的二胡的曲子，挫着告诉他一大早小茶呀哭天抹地的送来了那三封别书，他就拖着个车子满城的跑到火车站去看带领出发的阜宁军队，根本就没有他的影子。最后但是在骑营的一个瞎子了二胡的墙根下边问到他了，听那瞎子说他跟了他半夜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是跟着那瞎子走，瞎子坐下他也坐下，瞎子跑他也跑，还真把那瞎子给吓坏了。吓坏的不只是那瞎子一个，林偶初躺在床上听说儿子回来了，挣扎着坐起来了，把下人们全给打发出去了，一下把他儿子的手给抓过来了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林偶初把那嘴凑到儿子的耳朵边儿，儿啊你姓吴。儿子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杭夫人看了看儿子又说，你知道吗，你不能离开家，你姓吴。儿子站起来了，不耐烦地说，姓吴就姓吴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，猜也猜出来了。可把林有初吓坏了，马上他就叫起来，不不不，你姓杭，姓杭，姓杭。儿子叹口气把那娘啊扶回到被窝里边去，我知道了知道了，我姓杭，姓杭，放心了吧。航天醉走进卧房的时候，沈绿爱啊正在擦那把慢生壶。白天的女人没有披那黑大氅，穿了一件绿泥小袄，大艳大俗的样子，没有昨天夜里那个神秘高贵了。天醉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女人，会不会搞错？两个人的目光那么一碰，几乎都读出了对方眼睛里边的惊问，你怎么还没走？紧接着这航天醉啊就看到了慢生壶上那行字，内清明白之方五与耳斜藏。航天醉哈哈大笑，一边笑一边指着那壶就说了，我笑这慢生壶，我笑这五与耳斜藏。哎呦，把个航天醉给笑的呀， 东倒西歪，你说扶都扶不起来，跟一个捞不起来的面条似的。汽笛响了，汽笛声仔细听来，真是撕心裂肺，声嘶力竭。他一个弹跳就扑向了门口，呆在那个门槛上。想一想，他又回来了，给自己在慢生壶里倒了茶，又躺在那美人榻上，拿狗皮褥子盖上了腿脚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。火车轮子的声音很重，轰轰隆隆的，震得玻璃都沙沙的响，甚至震得那些在光影中飞舞的尘埃也上上下下的飞速飘动。很久以后，一切都平静下来了。航天醉抱着那个慢生壶，对那个沉默高傲的女人慢条斯理的就说了，她走了。到了来年的清明啊，江南又是莺飞草长、杂树生花的季节。杭州今年春天来得比较早，满山的采茶姑娘已经采摘过了那形如雀舌鹰爪的黄金坠牙，这时候正在收获一芽一叶，俗称是一枪一旗的剪牙。基隆山离南天竺近在咫尺，茶市正旺正盛，连茶青白的青冢上啊也是新绿一片，七根展平的老茶树根上细细斜斜地抽出了新芽，三年前种下的一些新茶苗像住了魂一样，早已经爆出了新芽。因为还得再过一年才能采摘，所以小心地养育着。新茶棚不经人采，便速速地养成了浓绿，又深深地遮掩了新坟，生死便有各有各的点缀。杭州城内忙碌着的生者，为了郊外的死人，便也纷纷激动起来了。后朝门新兴爆发的青年茶商吴声，单枪匹马裹挟在浩浩荡荡的扫墓大军之中，与浓妆艳抹前往上刮坟的小茶不期而遇，他俩碰上了。小茶呀只带了他的小儿子家乔，大儿子家和一直就住在那个杨坝头，一切活动也都随了正事。偏房的小茶呢和他是两个等级的，况且这林偶初啊自茶青白死了以后就病病殃殃的一蹶不振，身边可离不开这家禾来陪伴。恰巧这家草也病了，躺在家中，只有这家乔陪着他上坟去。家乔这孩子皮得要死，到了坟前把他摆出的清明团子和那个枣果浆糊啊吃了个乱七八糟。小茶依次给杭家的祖宗上了坟，最后在茶青白的坟前又添了几铲新土，插上了青竹枝，挂上白帆，燃香烛，坟纸前少不得叩拜哭泣。抬头这么一瞧，哎呦坏了，家乔背着那个青竹枝正在那茶地里边撒着欢跑玩呢。小茶气得要骂，一屁股坐在那个黄土地上了，沾了一手的新土。家乔，你这个小猢狲，你在祖宗面前没规矩，你要气死我。家乔根本不理他这妈妈， 青竹枝上挂那个白帆，呼呼啦啦的啊，在那风里这么一吹着，天上飘着，家乔玩的还挺开心。回头这么一瞧，妈气喘吁吁的进了，横眉竖眼，样子也很可怕。所以他扔了那个竹枝，抱头鼠窜，一头撞在一男人身上。家乔喊的：“哎，你走开走开，我妈妈要打我了。”那男人一伸手把他给抱起来了：“不怕，有我，你妈听我的。”如果说赵继克是家平心中的大英雄，那么吴声就是家乔眼中的救世主。谁说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吧？当着家乔张开那双臂跃上吴声的肩膀，当他的小手天使般的啊抱住了吴声的肩膀的时候，早已经在啊徽州乡下娶妻生子，却至今没把他们接到城里边的吴声眼睛热了。他想，这孩子本来就应该是我的。小茶无可奈何的和这个吴声啊相会在吉隆山下茶园之中，他一下子手足无措。吴声看他的眼神完全如狼，欲念燃烧，暴露无遗。如果这里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呀，小茶知道这个男人会扑上来把他给吞下去。小茶狂跳的心平息下来了，头也低下去了。他拼命的去回忆另一双似醉非醉，曾经浓情蜜意，此时逐渐漠然的迷茫的冷眼。但是冷的眼和热的眼此刻都使他茫然空白。他只模模糊糊的意识到，如果他不赶快走掉，他就将走不掉了。
家乔，快回家，我们回家。
吴声的面孔通红，连眼白都红了。不回家。家乔也理直气壮的跟着喊：
不回家。
吴声一侧身把家乔放下了，拍着他的小屁股把他搡出了好远。啊，去吧，到一边玩去。小茶要上去抓他，可是家乔早都跑远了，吴声就拦在了当中，一伸手把小茶的一个手腕子给抓住了，两只眼睛若无其事的看着周围的动静，细黑的他那小胡子上往外渗着那汗水，牙根咬得嘎嘎直响，话呀就从他那牙缝里边挤出来了。在小茶的面前，无声渴望的把自己的狠劲淋漓尽致的发挥，在小茶的面前，无声是不讲什么章法的。小茶扭着手腕，惶恐的四下望着：
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
他问非所问，他一时也想不出别的话来。做了行家十几年的偏房，他依旧是个灶下一个丫鬟。这个无声啊看着小茶：我要干什么？我要跟你睡觉。你看无声那脸上多了一种从前没有过的自信的狰狞，少了曾经有过的店小二似的猥琐，这完全可以说是受益于眼下那个躺在黄土中的老人的。老人曾经从容过，自信过，城府森严过，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过，那么这一切无声都要一一的继承过来。这样一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强横，竟然平添了无声几分男人外在的魅力。这个无声他再也不是那个稀饭下边压的咸鸭蛋， 比划着女人脚有多大多小的那个小伙计了。小茶呢，却只是更瘦弱罢了，骨子里边的懦弱呀，把他的魂儿越压越小。无声把他的手腕捏得疼，他不敢叫，他气痛的眼泪都流不出来。但是小茶还在拼命的骂着：“
你个破脚梗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告诉田醉去。”
可这无声从容不迫的往下这么一拽，小茶就被甩蹲在那茶丛中了。半人多高的茶棚啊，便遮住了他们的身体。小茶使劲的挣扎着，无声便把他的手一下压到了那个泥地里，四只手便黑乎乎的乱作了一团。
你放开我，你到底干什么？我会让你当不成老板的。
哼，是谁不让谁当老板啊？你以为茶行里还有多少忘忧茶庄的股份吗？早就让你男人抽大烟抽得差不多了，还有你打扮的花花绿绿上花坟，嗯，怕不是要盖住你那张沾了烟气的青皮脸面吧？小茶哭得更厉害了。这个从前的店小二已经控制了天罪和他。小茶挣扎着，却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。这个随波逐流的女人只是想着要替丈夫烧烟泡，却不知不觉地滑向了命运的深渊。女人的眼泪啊，更使这个男人仇恨起来了。这个无声一边骂着，一边使劲地摁着小茶的双手，啪啪，两声清脆的响声，无声的脸热了又辣了。女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，黄泥粘在了男人的面颊上，男人也愣了，这女人竟给了他两巴掌。他一下子对小茶就刮目相看了，刚才满口的污言秽语竟被打了个无影无踪。那个橘弱的女人呐，想来也是被自己动作吓呆了，一下子跪在地上，半张着嘴，眼泪也吓出来了。男人与女人之间，一根游丝在明明灭灭的晃动，一只蜜蜂在茶棚间嗡嗡的飞着。山坳里被那啪啪的两声惊讶了，他显出非同寻常的宁静。一个孩子尖利的叫声划破了突然凝固的空气，这孩子只来得及叫出了一个妈字，那个妈字便被闷回去了。小茶像一根弯紧的青竹，腾的一下就弹跳起来了，惨叫了一声乔儿，便朝前扑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被打懵的流氓也一跃而起，三步两步便把女人甩在了脑后。待女人赶到出事地点的时候，男人已经大半个身子淹在了粪坑当中，正拖着沾着一身大粪的家乔往上扔。女人见到之后顿着手脚就要歇斯底里，被男人一声就喝住了：“还不快给我接住！”家乔被接上来了，放在草地上，女人又要哭，这男人大喊了一声：“还不拉我一把！”小茶又不哭了，两只手去拉那男人的手，一使劲儿，臭气熏天的男人被拉上来了。他一把拎过了满头大粪的家乔，两个人便直往山涧边跑去了。边跑啊，边拿手拽着山道边上那个其他的竹叶， 又用嘴巴一口一口的咬下那些茶叶，使劲的嚼着。到了小溪的边上，吴生倒拎着夹锹，屁股朝天头朝下，直往水里边灌，吓得夹锹扣不出来，满脸憋得通红。小茶叫你别这样，孩子要冻坏了的。吴生说：“你走开，走开，啊，我要脱衣服了。”他脱的只剩了一条短裤，跳到那个溪坑里边，扑哧扑哧的像条大打喷嚏的牛。家乔被他吸引住了，不再害怕了。他抬起头来看着明晃晃的太阳，便接二连三的打起了喷嚏，又皱着个鼻子埋怨：“哎呀，臭臭臭死了！”女人和小孩被轿子抬走的时候，无声光着脊背，嘴里咬着满口的茶叶，目送着他们的背影，他浑身上下脱的只剩了一条短裤，其余的衣裳在山涧里边洗了，正晾在那茶棚上。日头浓亮，晒得脊背发痒，刚才他用溪水把自己一身好肌肉冲了个通红，那么现在暖洋洋的，他一直在接二连三的打喷嚏，打完了很舒服。他四手四脚的瘫在那草地上，双眼明晃晃金闪闪，心里轻松，好像刚才不是跳进粪坑去救孩子，而是已经把那个女人呢生吞活剥。浑身的燥热冰消了，多年的夙愿一笔了了，他便四脚四手的瘫倒在那草地上，而且还唱起了闹五更来了。他吼着吼着啊，那声音越来就越轻了，困了，不大一会儿他睡着了。在这梦里边他成亲了，新娘子是谁呀？就是小茶。从前嘛，他也常做这样的梦，每一次小茶都是笑着的，心满意足的跟他拜堂。这一次却不是，小茶像一条失水的鱼似的啊！你说那嘴是半张着的，一说害羞的样子，两行清泪慢慢的从他那面颊上滚落了下来。无声醒过来以后发了一阵子愣，天色白灰了，他打了一个大喷嚏，青草气从身上一涌而上，晾在茶棚上的内衣已经干了，那个马甲还潮着呢。无声都套上了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到茶青的坟上去跪别。干爹，干爹，他嘴里这么叫着，心里边呢已经不再怀疑吴茶青究竟是否认过他这干儿子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我得做你干儿子唯一的儿子，我要做这杭州城里最好的行官，还有我得把这老婆孩子接到杭州城里来。当他想到他得接老婆的时候，他跪在干爹的坟上委屈地哭了。斜阳照在了茶园与坟地之间，所有那些人间无法言传的深刻的欲望啊，和无法实现的占有之心，便被默默的笼罩在了温情伤感之中。转眼间冬至将近了，杭人向来就有冬至大如年之说，早在半个月前，绿艾啊就嘱咐人买了大白菜，把它洗净晾干了，几个孩子忙忙碌碌的帮他搬白菜，又用盐把它腌了，压在大缸里边。嘉禾、嘉平两个人用香胰子把那脚细细的洗干净，又用那个烫水啊 把他烫了个通红，然后两个人站在那个大缸里边啊，铺一层菜，撒一层盐，用脚再踩一阵子，准备了冬至那天开缸啊，炒肉片祭祖宗。林有初躺在床上，他什么也干不了了。沈玉爱忙着冬至那一天替他做了一双鞋袜，这也是杭州人的一个习俗，为古人的履长之一嘛。冬至傍晚，林有初见媳妇送来了鞋袜，他靠在那个木床上咳嗽了一阵说，想来想去是我对不起你。沈绿爱他知道婆婆是因为看到他送来了鞋袜，想到小茶没有送，所以他心里面就埋怨自己当年不应该叫这天罪收了小茶。